出发等信，本期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引导我们脱离烦恼的这些修法，就是说怎么样脱离烦恼，离开烦恼，断除烦恼呢？这些修法就是真实的引导。如果我们想要证悟实相呢，这些修法就是引导我们证悟实相的修法。我们想成佛呢，这也是引导我们成佛的修法啊，这样，所以它叫引导，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这个解脱，去向于这个觉悟，去向于成佛，去向于利益众生之道。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的引导呢，应该非常的重视啊，因为离开了这些引导之外呢，也没有别的法，别的方法，世间的方法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殊胜的解脱，因为世间的这些作意啊，世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其他的一些除了这些真实的佛法之外的这些引导呢，无法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它的就其他的一些世间的引导呢，是引导去向于轮回的这些方法啊，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我们要学习如何引导我们的心去向解脱的这个殊胜的正法。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四加行啊，就共同前行呢已经学完了，那么这个可以引导我们升起出离心。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啊，不共加行呢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升起这个殊胜的皈依，引导我们的心呢产生殊胜的菩提心，引导我们的心呢清净罪业，就是心上面的罪障啊也都可以清净，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心上面积累起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些资粮，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呢获得殊胜的上师的加持，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呢最后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殊胜的引导。那么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些五加行当中的前面的这个皈依和发心呢，这些引导呢我们已经学了只是学了，学完之后呢，下面就是要修，修的话可以引导真实的引导我们的心达到这个真实的皈依的状态，达到真实的发菩提心的状态，达到真实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清净的这个状态，罪业就心上面的很多很多的脏东西，心上面很多很多的习气，和能够引导以后要就是说引发以后痛苦的这些罪业，只有通过修了之后呢才可以清净掉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学的是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呢是曼察罗的修法。曼察罗的修法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上面就是说是这个积累殊胜的资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的这个清净的具有佛性的。但是呢因为以前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无明，很多的疑惑，所以说在我们的心上面呢就说是这个积累了很多的垃圾可以说是垃圾嘛没什么用的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的。而且这些垃圾呢会引发我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很多的烦恼，这些垃圾呢让我们感受痛苦。所以说我们要通过金刚萨埵忏罪法把这些垃圾扔掉，把这些垃圾呢就是强制性的清净掉。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这个修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心上面就是说是这个积累对我们的快乐对我们的这些世间的事业主要是对我们的解脱有用的这个善根这些善根呢是对我们有用的。这部分的善根呢以前是对我们的心上面来讲众生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极度缺乏的极度缺少的，该有的没有的，就是这些善根。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就是以前呢就是说是这个不需要的东西呢一大堆这个我们通过修行呢必须要把它认识到这个问题，要把它去掉。然后呢就应该有的呢以前没有没有认识到现在呢我们认识到了现在我们要去努力去积累。所以说这个修曼察罗呢就是积在我们心上面在我们心上面就积累起对我们有用的，对众生有用的对今生对后世对解脱对成佛全部都是有用的，这个叫资粮这个叫善根这个必须要这个了解，然后通过这个实际的方法去积累。那么这个曼察罗的修法呢就是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真实获得这个功德，获得这个善根，积累这个善根，而且快速积累这个善根的殊胜的最殊胜的方法就是这个曼察罗，是这样的。 哦，所以说呢，前面呢就华智这么去了给我们讲了这个修曼荼罗的这些为什么要修曼荼罗的原理，这个必要性啊也讲了。然后呢，所修曼荼和三世修的曼荼这些呢我们也学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四啊三圣曼荼罗。那么这个三圣曼荼罗呢，其实就是一个不共的啊，临毗派来讲呢不共的一种修法。这个如果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临毗派的弟子，这个三圣曼荼罗还是要修的。在开显解脱道当中呢，全智莫夫那么去呢，他通过一个偈颂，然后把三圣曼荼罗呢就归摄在一个偈颂当中。如果一般一边念那个偈颂一边观想的话，就相当于修三圣曼荼罗。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一次呢，大致上是说，就是很多人因为在城市里面修行呢，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呢，就是说用了七堆曼荼，七堆曼荼偈数啊，偈十万的数。但是其实我们在也可以在修七堆曼荼的时候，我们放是放七堆，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想呢，照样可以用这个三圣曼荼罗的思想精神来这个指导。就是我们虽然在念的时候是念这个偈颂，放的时候也是放七堆，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可以把有关三圣曼荼的这些内容呢放在这里面来做这个就相似的观想。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好来讲哈，还是应该用这里面就是前行的仪轨里面比较广的这个三圣曼荼罗的修法来进行集的质量。因为它也有一个特殊的缘起这个它对于这个农清心水，对于临毗派的这样一种传承来讲呢，这样一种三圣曼荼和证悟这个大圆满之间，它也会有一些一定的联系也是有种特定的一种因缘，特殊的缘起否则呢，这也不会把三圣曼荼罗呢放在这里面来进行让我们去观修。因此说呢，如果有时间的道友啊，最好就还是用这个三圣曼荼罗，虽然它比较长修起来肯定是要慢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偈颂比较长，修起来比较慢就是说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呢，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但是前提就是我们真正是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三圣曼荼罗来修。这个呢，就是说花时间长呢，它不是浪费时间，这个时间很长而且观想的很多很到位的话，它就是有它自己的不断的它自己就是说不共的一种缘起和不共的一个功德，这个是有一定的必要性。所以说很多这些上师们在这个引导这个曼荼的时候也是有这句话，最好有时间，在这个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最好能够以三圣曼荼罗的方式来修十万遍也有这样一种建议，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第一次修曼荼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多时间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七堆曼荼首先把十万遍或者十一万遍的这个数字呢先修圆满。那么以后呢，如果说自己有这个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逐渐的通过这个三圣曼荼罗的方式来再圆满一次这个十万遍的曼荼，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那么为了以后我们能够很好的修行曼荼呢，所以说也要好好的学习这个怎么样供三圣曼荼三圣曼荼是怎么供的这方面呢，学习完之后呢，以后当自己准备好了自己的心态还有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就说用三圣曼荼的方式再来圆满一次十万遍的曼荼，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曼荼它其实是一直要修的一直要修，因为这个是积累质量的一种殊胜方便。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成佛呢需要无数的质量我们要登地呢需要无数的质量，我们要发起这个殊胜那么清净的菩提心呢也需要无数的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菩萨们呢，他们就发菩提心的话，显宗的菩萨们他也是花很多很多一世又一世的来做布施做持戒等等等等，做很多很多的善根通过这个善根来资助他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从无到有，然后呢就从浅到深从不稳固到稳固从相似到真实的一种过程，他也是一边观修一边通过资粮来就扶持来支撑的，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内心当中要升起这个非常清净的广大的稳固的这个菩提心，也需要这一个广大的福德来做支持，这样的。所以说就即便是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即便是升起初地心，即便是说我们文思修要顺利，都需要广大的福德这个福德呢，就相当于类似于世间的钱一样就是这个钱哪个方面都可以用 啊，这个钱呢，就如果很多呢，啊，这一块也可以用，这一块也可以用。反正如果你有很多的钱呢，你就不会，你就不用着急，是这样的。反正你有钱，有钱的话，就是说哪个地方需要用你就用就好了。这方面来讲，事情也容易承担。那么就是说，修行佛法的钱是什么呢？啊，在修行佛法过程中，这个钱就叫做善根，这叫做资粮。这个方面呢，各个地方都需要用的。就是说，你要升起菩提心也需要用钱，你要生菩提心也需要用钱。你要闻思修没有障碍也需要用钱，那是这样的。还有你需要证悟也需要很多大笔的钱，说这个钱呢就叫做资粮，说这个东西不能少的。我们在世间生活，我们知道这个钱不能少，钱越多越好，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嫌这个钱太少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钱太多了，我们不会有什么想法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修正法的时候呢，在追求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钱就叫做资粮啊，这个资粮呢就越多越好。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已经修过了，如何说其实修过的来讲呢也是还差很多很多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要反复来通过就是说最有效的方式来集资进账啊。虽然我们感觉我们每天都在集资进账，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方法当中还是有区别啊，仍然有区别。那为什么就是说只是用曼札的方式呢？因为这里面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易换供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塑身的供养，这个不是用实物供养。实物供养如果让我们去找这个什么，有些时候让我们去找半斤黄金来做供养都找不到啊，没办法啊，像这样。然后我们就说是找，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说一斤黄金半斤黄金找不到，但是呢易换供养就不是这样的。易换供养不是半斤黄金的，半斤黄金一斤黄金在曼达里面根本都不是事儿，是这样的，完全都不是一个这个数量的。它全都是，它动不动就是须弥山王啊，动不动就是四大部洲啊，动不动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说这个的来讲的话，它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这个供养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就这个就是一个易换供养的好处啊。易换供养的话就是东西它很容易找，反正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机原先的已经现成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心思原取，然后就供养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它通过易换供养的可以供养助于十方啊，就是说助于十方的佛菩萨，还有就是我们没见面的上师啊，还有很多的圣地啊，这方面都可以啊。如果你辛辛苦苦要去找佛，或者你要找一个圣地去供养的话，这个也很困难。但这个呢就不需要，你坐在位置上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说，如果你用一斤黄金，就是说一斤黄金或者半斤黄金，这个是你一辈子的积蓄啊，你把这个供养了之后，你心疼啊，就或者后悔啊，像这样的话呢，利益不是很大，是这样。你觉得就是说是我这个所有的打拼都在这儿。然后到底供养呢不供养呢，供养呢不供养呢，就这样反复纠结，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来讲呢，这种心态修福报啊，获得资粮它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易换供养不存在啊，易换供养就是说你把这个所有供养完之后呢，首先供养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些牵定心，而且寻找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说我寻找这些财富，然后去做很多的一些劳作。在劳作过程当中，也许你在挣这个一斤黄金的过程当中也造了很多不少的业，但是这个易换供养不需要啊，这还不辛苦，就他对于这个所供养的资具呢不辛苦，然后供养的时候呢没有牵念心，然后呢供养完之后呢也不会有什么后悔心，而且特别高兴很欢喜。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最有效的一种积累资粮的一种原理。所以我们就坐在位置上就可以把这个圆满资粮的事情就可以做完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仍然可以通过菩提心啊等等的方式来这个摄持之后呢，做殊胜的这个供养。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这笔钱，特别需要，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这个资粮特别需要。而就是说能够快速来钱的方法，那就是这个慢财。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获得最多的钱财。那么这个或者怎么样获得最多钱财呢？佛陀的大悲心和他的智慧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是通过这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累积很殊胜的一种这个资粮啊。这个呢就是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遇到这个法本身呢，它也需要一定的资粮，是这样的。否则如果你自己的福报不够，也遇不到这个曼札的修法。那么遇到这个曼札的修法呢，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福德的。但是呢遇到之后呢，你对这个法本身，就是你对这个法本身有没有兴趣那么就说是另外一回事情。有些人遇到了但是没重视，就好像就世间当中你有了发财的机会了啊，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你自己的福报不够啊，你觉得这个不是赚钱的一个，不是一个商机啊，不能够赚钱，你放弃了。 放弃之后看就是过两三年之后看到别人发大财是这样的，你自己还是这个还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多人，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就遇不到这个曼匝的修法，有一部分人呢遇到了，遇到了当中呢有些人重视了，有些人没重视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这期里面也是因为他每个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因缘不一样，福德不一样，所以说也出现了这么多的差异。因此说对我们来讲呢，现在我们遇到了之后要重视它，要用起来啊，就一定要把它用起来，是这样的。那么就用起来之后，我们要每天不断的去修，不断地去做，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每天那么多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流走了，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与其就是说让这些时间浪费，还不用这个时间来做最殊胜的修法啊，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公班长的修法呢是非常殊胜的。没有修的人呢要修啊，即便修完了人呢还要修啊，即便就是说最差的呢每天至少供一次这个供一次这样一种三次聚堆，这样都是有必要的。是有些地方说如果没有如果这些条件不具足呢，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念这个曼匝这个咒语，也可以念诵这个曼匝的咒语，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些就我们供曼匝的这个手印啊，就有些是有这个供曼匝的手印啊，把这个手印打好之后呢就观想，然后就把这个去念诵这个曼匝的一种这个诵词，然后去供养，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最好来讲有曼匝盘曼，然后这些呢就是我每天还是花时间呢很欢喜的方式花时间来供曼匝，这个对我们修行我们要打坐突破这些修不动的这个障碍啊，突破一些瓶颈啊，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巨大的福德的支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修法呢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三生曼匝呢它是对证悟这个大圆满呢也有一个不共的一种因缘吧。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道友们的因缘具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非常鼓励修这个三生曼匝，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说呢，如果你有时间呢是修十万遍啊，十一万遍这个三生曼匝如果不行的话就三万遍三生曼匝，七万遍七堆曼匝，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还没有时间呢就十万遍七堆曼匝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一般来说哈就说是这个上等的修行者，他可能是说哪个修法最好他就可能去抓这个是这样，哪个东西最赚钱他可能去抓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下等修行者呢，哪个就是说是这个最简单，哪个最快哪个就是说最容易是这样，他是这样讲的。那么他就按照最低标准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作为一个需求广大福德的来讲呢，他可能是按照最高标准是最好的。就对我们来讲，如果说是真实来讲了解了这个必要性之后呢，还是应该发起这个心来修这样一种这个修这个三生曼匝当然如果说时间有限这些时间有限我来不及，因为这个在学会当中修这个呢它也有时间的限制。如果就是说自己来不及呢，就是先可以要不然三万遍三生曼匝，然后七万遍七堆曼匝，这样或者刚刚讲的一样这一次呢我先用这个就十万遍七堆曼匝先修完之后呢，以后我们时间没这么紧迫了，然后逐渐开始来修这个三生曼匝，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快来学习一下怎么样供三生曼匝。三生曼匝罗依照至中的仪轨而供养时，至中仪轨就是灵体派就现在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叫灵体派，它叫龙亲灵体龙亲灵体龙亲嘛我们就知道无光尊者呢这个法脉呢和无光尊者有关，因为就是说这个龙亲灵体的创始者就第一代智慧光尊者呢，他是三世应该是在桑耶钦浦，在桑耶钦浦这个山洞三次见无光尊者一个分别见了法报化三身，像在那分别见三次之后呢，就完全获得了无余的加持也开始造论然后他也取了佛藏呢，这个就叫做龙亲灵体。龙亲灵体呢，他的这个龙亲灵体的这个很多法脉它里面很多很多种法类，它其中一个就是说龙亲灵体里面的最主要的正行的修法，大家都知道叫做这个大圆盛会。大圆盛会这个法呢是属于龙亲灵体的它的这个大圆满的正行，这里面还有别的很多就说是这个生气次第的修法还有这些圆满次第的修法，还有很多护法还有很多其他很多修法但这个呢也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大圆满前行龙亲灵体要前行引导文呢，这个是修持龙亲灵体的一个前行它的前行的这个引导是这样一种。 那么就是他的一种这个这个法呢，本身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法呢，他以前有一个仪轨是这个净美成立或者他写的，就是说第一世多智群护佛，他写了一个念诵仪轨那就是说辩证妙道这个仪轨。然后呢后面他们在讲这个仪轨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个记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本身呢它是属于灵气派的。那么灵气派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修好了，修好之后如果以后呢把这个三生曼茶这些至中的曼茶的修法修好了之后，以后如果要修它的正行，要修大圆盛会呢，它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因缘啊，这样更容易得到这样不共的加持吧，也有这样的缘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按照这个仪轨供养时，首先是共同化身曼茶罗，那么就首先呢是共同化身的曼茶罗，前面安置供堆时所说的四大部洲、须弥山以及梵众天算为一个世界。那么就是说要供化身曼茶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我们就说化身曼茶是把三千大千世界或者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做供养，那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供养的时候，首先三千大千世界怎么算，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第一个这个它的最小的单位这个一个世界怎么算。一个世界呢是这样的，它就说是这个须弥山在中间，然后四大部洲一个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儿开始呢一直到这个梵天一直到梵众天之间，这个算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当然它就说它真正来讲的话，它最下面最下面应该是从地狱开始算，地狱开始算，然后往上面呢就到了梵天，然后呢就说须弥山、铁围山嘛，铁围山为柱，然后中间呢是须弥山、四大部洲八小洲这些，然后这个一直到梵天界因为就是说须弥山的山腰是四大天王天，须弥山的山顶呢是这个三山天道立天嘛，然后再往上呢就在这个须弥山山顶的空中，在空中的话就会有这些，就会有这个夜摩天呐、有个兜率天呐、还有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是这个化乐天呐、他化自在天呐、他化自在天再往上呢就到了梵天，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世界这个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我们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说一个这个一个世界，就即便是这个一个地球，一个南瞻部洲的财富都非常多无数的无数的财宝、无数的钱财、无数的受用，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妙喻是非常多的。然后呢这个南瞻部洲再加上东胜洲啊、西牛河洲啊、北俱卢洲啊，还有这些小洲啊，还有这些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须弥山里面的财富、三十三天的财富这个夜摩天的财富、兜率天的财富还有就是说化乐天的财富、他化自在天的财富，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色界天就是说那种梵天的财富。这样一个一个我们细细的去了解之后呢，就会发现这里面来讲的话非常非常多的圆满的这个供具，这些东西好多东西都可以作为供品，这些很多供品我们就是没办法找到的，对我们来讲现在根本找不到就是能够摆在我们佛台上面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很少很少人非常非常少，是这样。但是这个呢就可以完全可以通过就是说观想的方式、意缘的方式来缘取完之后呢就可以做这个供养这个就是一个世界这个是一个世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算为一个世界这样数到一千就成为一千小千世界，这样就说是一个世界，然后再不断的累积到了一千个数字，就一千个这个小世界呢，有一千个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就叫做就是到了这个一千小千世界这个就叫做一千小千世界，是这样的。那么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就叫做一千小千世界，拥有一千个四大部洲世界的一小千世界算为一个，这样的小千世界一直数到一千就成为二千中千世界。那么就把刚刚的那个一千就是说一千小千世界算一个这个算一个，然后这个一个呢再往上叠加数到一千，它的数字达到一千，这个叫做两千中千世界这个两千中千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已经非常庞大了哈，刚刚我们讲一个世界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已经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来讲也是真正来讲它的确存在这样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打开我们的心量通过我们的心识呢就是缘取无数的一种这个世界来做最为殊胜的供养。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量越大呢，其实你能够缘取的供品就越多，缘取的供品越多呢，你能够得到的利益积累的质量也就越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叫两千中千世界，那中千世界算为一，这样数到一千个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就是说是前面那个中天世界哈、啊，中天就是一千个小天世界呢，就是一个中天世界啊，就是像这样把啊，就这个就是两千中天世界嘛，把这个中天世界算是一个啊，这个是中天世界算一个，然后呢，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一千之间啊，就是这个中天世界满一千数，这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就平时我们也经常讲的大千世界或者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佛经当中所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具有百亿个四大部洲的世界，是佛陀一个化身的所化刹土。比如释迦牟尼佛所化刹土叫做娑婆世界。那么其中呢，就是具有百亿个四大部洲，那么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具有一百亿个四大部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平时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说，哎，供养上身，你需要什么缘起物啊？啊，需要什么好东西啊？就这个供品有那个缘起，这个供品有那个缘起。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的确不同的供品，它都有都会产生不同的缘起。但有些呢，我们知道这个很好。他可能就是供养佛啊，他缘起很好，但我拿去找去，根本也找不到，是这样。但是这个就完全有，你什么缘起物都有了，你不管什么缘起物，这里面都全部都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了解呢，是所有不同种类的，反正有些时候呢，就你这个这样一种物具啊，供养佛陀呢，它可能让你身体健康啊；那个物具供养佛陀呢，可能让你眼睛好啊；那个呢，就让你是反正各式各样的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供具啊，可以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一种这个果。那么这些果呢，也可以就是说一方面产生这个殊胜的善根嘛，一方面来讲也会产生它就殊胜的一种果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什么样的缘起物，这里面都已经齐全了啊，完全都是齐全的。所以这个就是供曼札的一个非常殊胜方便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找食物供养的话，非常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你要去每天要去找花去供养了，有的时候也就说是这个短短时间当中每天去买花供养的话，可能就还可以，时间长了之后呢，也许就不想跑了，这还是其中一种啊。如果让你找一百种每天这样供养的话，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你找不到，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时间长了之后也会非常的厌倦，你经常都会产生厌倦。但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很轻松很容易，但是这个是定解哈，就是第一个你要有这个信心。再加上你有这个定解，就像上师老人家以前经常讲的，为什么就易患供养可以呢？啊，就是说如果你有供养的能力，啊，诸佛菩萨就有接受的能力。如果你可以用你的心去缘取，把这些东西缘取的东西供佛，佛就可以有接受的能力，有受用的能力，是这样的。这个呢，也是一种心识的一种殊胜的一种功用啊，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供养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用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啊，就说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不一定呢，一定要是用一个比较笨拙的方式去积累，这样很慢的很慢的速度。当然，就是说从一般人的想法当中呢，你实实在在的去买供品去供养，他觉得心里很踏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方面来讲呢，他如果就说易患供养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是假的，他就觉得这个可能产生不了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真实的花摆在佛面前。或者就是说摆在佛面前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佛也没有伸手过来把花拿过去放在鼻子上闻呢、啊、或者也没有就伸手把你的供的水拿去喝呀、啊、像这样的话也没有就是把你供的苹果拿去啃一口啊，像这样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是不踏实。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众生的分别心啊，各式各样，他要是看到这个供养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师抓了然后吃了嚼了咽了啊，他就觉得我这次供养就已经成功了。如果就是你供养完之后呢，上师好像显现了没看啊，或者没有用啊，就觉得好像这次是不是这个供养不成功啊，就觉得这个功德没有获得，就这些都是我们的分别念啊，都是分别念。所以有些时候只要你一起心了，你说我这个东西供养了，然后你其实就已经圆满了啊，这个功德就已经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学了佛法之后，你的思想啊，你的认知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是有些在这世间上面，他的一些这个层次很高的人，他的思想和一般的一些底层的老百姓的思想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啊，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受过很多的教育啊，见过很多世面的，他的一种这个思想很开阔的那种人，和就是说没见过世面的一种人呢，他肯定是不一样，他想法都不完全都不同，就这样。所以说佛法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些思想呢，非常的开放，而且这些很开放的这个思想的一些方法呢，非常非常的有用，他根本不需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就是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呢，一般的人呢，他也想不通，你不去外面搬砖， 你不去外面去干活，你怎么坐在你的那儿就有钱呢？是这样，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就不知道那些有钱的人他怎么运作，就不需要去辛辛苦苦外面晒太阳啊，也不需要去做很多实际的劳作，他就可以很轻松的赚钱，他就完全想不通到底怎么赚的钱，是吧？你什么也没有出去跑啊，也没有去什么，你就能够把钱赚了，他就没办法，他就说很多事就想不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也是一种认知思想上面的差距。所以说，就是说积累资粮也是有这样一种。啊，如果实质性很重的人，他打不开自己的心胸，他就是说很多东西想不通，也放不下很多以前的执着，啊，他不知道呢，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其实有更轻松的、更快速的，啊，积累资粮的方法。这个就是把你的心胸开放，通过你的心来积累资粮，不是通过你的身体，啊，心比身体来讲，它要力量大得多，而且它的范围要广得多。你身体，你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怎么样跑就使劲跑啊，一天也跑不出100公里，是这样。但你的心不一样，你的心一刹那之间你可以到月球上去，这样马上又回来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它就心的力量非常大，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就是说学习佛法呢，它也是一个慢慢慢慢的释放我们的严重实质的过程。就我们要接受有这些，我们要接受有比这个所谓的我们觉得老老实实的，我们觉得就是说没有投机取巧的，哎，我们觉得就是应该把这个实实在的东西啊，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功德的，这些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种分实质性太重的时候，他就放不下，他觉得不踏实。但是呢，我们慢慢也就接受了，哦，其实呢，你不需要这样劳作，也可以获得巨大的一种这个资粮的运作的方式，运作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就像现在很多很多赚钱的方式也是，以前呢，如果退回去十几二十年呢，没有人相信这样能赚钱，是这样的。但现在来讲，呢，已经早就已经变成现实了啊！别人就是每天的大把大把来赚很多人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已经变成现实了。但这个就是一个认知的差距嘛。其实这种方式呢，你说这个原理哈，就这种赚钱的方式，现在这种赚钱的方式，这个原理，在以前大家没发现的时候，这个原理存不存在呢？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他认识没认识到而已，或者说他很多条件可能没达到这个条件，他的条件没达到，他各方面的一种各方面的一种因缘环境没达到的那种程度，大家没发现这个方式而已。但其实这个原理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到这些可以就是说很轻松的积累资粮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这些条件外部的环境它早就有了，啊，比如说电商赚钱呢，这个可能退回去的话，就是说这些电脑这些没普及的时候，这个也没办法落实，是这样的。佛菩萨可能看到了，他也不会讲，啊，讲了之后没人相信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环境不成熟。但是我们说这个修曼扎这个是不是环境不成熟的？这个早就有了，这个大环境是早就已经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只需要我们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去认同，认同这种可以轻松的，就是说赚钱轻松的积累资粮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去用了之后，我们的内心当中，因为这个积累资粮，这个资粮善根也是在心上面安立的，就在你的心上面就不断不断的积累这样一种善的习气善根，是这样。随着我们认同去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就是说非常轻易的啊，非常就轻松的可以积累这个资粮。那么也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可以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或有的时候最快的是6个月当中，可以完全就可以圆满，让你一生成佛的这些所有的条件。所有的善根就可以具足了，可以圆满，凭什么？是吧？他就是凭着这个最深的定解，最广大的一种最开放的心胸来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可以啊，就别人做不到的，一辈子做不到，他6个月就做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就是说很长时间做不到，奋斗一辈子的都没办法得到的，他可能一天或几秒钟他就可以达到这个，为什么这样？是吧？他的一种方式，他的模式，这个他是一个很快捷的，或者说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一种。它整个一种系统来讲的话是很先进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就是说积累资粮来讲也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世间当中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怎么可能想不通的，想不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相似的用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的例子可以去做一些解，但是也是相似的，和像这样的话去做一些对比，做一些解读啊，就可以接受哦这个原理啊，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接受完之后呢，我们就哦，就其实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的。他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在6个月当中可以成佛，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在一辈子当中就可以圆满所有成佛的质量？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信心啊，他的一种定解，他的一种他的见解啊，定解啊，方方面面，他都是他的心量已经开放到就非常成熟的一种高度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一秒钟积累的质量，他可能要比别人几个节当中积累的质量还要多。我们不能否认有这种人，因为世间当中就有这样，一秒钟赚的钱比你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就是这样的。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是有的，所以说修行佛法也是有的。他的一种条件，他的条件不是外在，他条件是内在的信心啊，菩提心啊，对这个修法的一种高度的认识。他对修法的认识，他的一种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们对修法的认识还在一个比较低端的程度，别人对修法的认识非常非常高端了，他就可以在一秒钟当中，他只要一修一秒钟当中就可以圆满很多的质量。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的一种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然后就可以，你也可以一秒钟轻松赚钱，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就说是秒秒钟当中，分分钟当中，可以就说是这个积累很多很多，就是说以前想不到的质量。所以这个就是要学习啊，必须要文思提高你的认知。所以说就是说有人说啊，你学这么多干什么，我老老实实去做，是老老实实去搬砖嘛。啊，你老老实实，我就是老老实实搬砖，今天我就搬砖，今天又挣100块啊，明天我就挣100，这个钱是看得到的。哦，你现在学了一些高端的东西啊，学了一些玄的东西，看到前进来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是首先他的学习的过程，他是在提升自己的对挣钱的认知，是这样的。他对着挣钱的认知不是说你搬一块砖多少钱，他不是这样算的，他是另外一套这个计算的模式。所以说就是说上市老人家让我们去闻思大经大论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去学习如何快速赚钱的这些整个一个系统，把你的认知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就很快啊，是这样。那如果你的认知很低端呢，啊，你虽然很踏实在做啊，每天都在就辛辛苦苦在做，但它的效率是相当的低啊，非常非常低的。当你把你自己的素质提高之后呢，那个时候速度就非常快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文思尤其是大经论哈，就是很深的那些中观呐、如来藏啊，通过这些呢，把你的认知，把你的这个整个对学习佛法啊，对你让你自己对整个修学佛法正悟的一个认知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高度和深度。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你去集资进账那就非常快了。那没有理由不是说你的一种认知，你对修学佛法的认知这么高端了，你还需要那么长时间，对，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啊。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啊，你要赚，比如说你要赚100万啊，你必须要30年或者50年，但是呢你后面你的认知变了，你挣钱的方式变了，你就不能再说你还需要50年了，也许就是一分钟或者一天两天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学习佛法，一生成佛，三步出家成佛，到底是三步出家成佛和一步就是一生成佛啊、怎么样呢？我们说都是根据人的不同的一种情况，随着你自己对成佛的认知，你就这个速度越来越快。你这个佛呢，是你最后认识到这个是你本具的。当你认识到你本具这个佛性，而且这个佛性是非常现成的、不变动的，当你完全认同这一点的时候，啊，快速挣钱的这个基础就有了，啊，就快速集资的基础就有了，是这样的。所以你之后的修行就会突飞猛进，它就有这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坚持的基础。但这个叫非常非常就是高度的认同，不是我学了大概知道了，而是你要高度的认同这一点。认同这点之后呢，就比如说一切的课程无自性，一切的就是说心识它做心识的它占主导，而且心识的本性是个如来的自性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如果就对这些高端的这些深入实相和实相相关的高端的这些见解，如果你获得了之后，那他的你这个修行就会突飞猛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见解越高呢，修行就越深啊，见解越高呢，修行就越快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认同。所以说这里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认知的这个整个一个化身刹土啊，这个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呢，就是说这个是百亿个四大波罗的世界，是佛陀的一个化身的就是佛陀一个化身的所化刹土。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化身佛所教化的范围，就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比如释迦牟尼佛所化刹土叫做娑婆世界啊，现在我们的世界叫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我们说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对我们来讲是化身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范围，我们就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去哦，这不就是当时就在印度那一块，甚至于佛陀都没来过中国，哎，我们的认知就是只是局限于在那一块了。但其实真正的是这样的吗？真正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的所化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化身佛的所调化的范围。 在一般的人的这个就是说具有实质的一种人的认知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走出过印度。但是呢，从就是说他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呢，或者说有些菩萨们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一种智慧看到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各个地方都在教化不同的众生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来讲的话，就一个时间一个佛陀所化的一种这个刹土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是这个化身曼萨啊，我们要供化身曼萨的这个范围，这个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我们在供的时候呢，这个不单单这个整个世界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大千世界呢是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又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作为一个单位，它还有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供曼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哦、这里面只介绍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我供的时候我就供一个不能超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吧？你可以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来作为这个供养。因为这个只是一个释迦佛一个佛陀的一个化身的一个所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无量的佛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无量无尽啊，这个刹土是无量无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在它是作为一个单位的话，就是说成的时候成，我们说这成住快空嘛，成的时候呢三千大千世界一起成，住的时候呢是一起住，坏的时候呢一起坏，灭的时候就是这个空的时候是一起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整体一样的。在这个整体当中，它有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个呢一种佛法当中的这些它的一种世界观呢非常的大啊，它不单单是说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地球上面的一种范围而已。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发菩提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是不是就是七十亿人，对不对？我们说七十亿人还不止呢，还有这么多旁生呢啊，好，我们说要旁生加进来嘛，地球上的旁生加进来嘛。我们说还不止呢，还有很多这些恶鬼道啊地狱道，我们说把这个加进来就这么多吗？啊，不是，这个只是一个世界啊，只是一个世界，还有这个还有一千个这个世界才叫一千小千世界，还有两千大千世界，两千中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只是一个化身佛的刹土，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说这个众生呢无量无尽，我们要度化的众生发菩提心的所缘对境无量无尽啊，是这样一种。所以说我们要就是我们思想要突破我们的思想的东西还很多，就是说从一方面来讲啊，我们的这个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了解的，还需要很多打破我们的一种非常非常狭隘的思维的方式，这个就是不断的学修，不断的学修之后呢，以前根本接受不了的，慢慢慢慢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啊，以前接受不了的慢慢慢慢就接受了，心量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他所积累的质量啊，或者说他自己的心量越来越大，愿力就越来越大，他所回向的范围啊，愿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一系列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他积累质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就可以成佛，那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还是非常的局限很狭隘的话，虽然给自己找很多道理理由，但是呢这些就说是不让我们突破这些局限的一些思想呢，都是一种不必要的东西啊，就是对我们来讲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该打破的要打破，垃圾东西不需要留着。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呢我们习惯了这些垃圾了啊，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舍不得这些啊，好像有感情的一样，这些没什么，反正有更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我们放下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些更有用的、更多的一些这个质量啊，这些质量才是真正对我们的今生后世、对解脱有用的这些这个有用的善法。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改变。学习佛法修行佛法首先来自于内心的认知的改变，如果你的内心的认知改变了，你的行为跟随改变啊。如果你的内心不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内心还是保持在一种以前的认知，你的行为要改变，那么改变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又会回到原位了，因为你的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以前的旧思想，你的旧观念旧思想不打破的话，没办法真正修比较殊胜的清净的佛法。所以说就是说文思修行呢，不断的改变自己，调整自己对这样一种世界的认知，对这个佛法的认知，对觉悟的认知，逐渐逐渐呢就说是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心引导去向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清净的状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观想在不可胜数不可思议这样的刹土中，天境人间的轮王七宝等有主无主应有尽有的上等物品，加上自己的身体受用 受命、福德、权力、地位、三十中所积累的善根、幸福安乐的事情等等，凡是最为喜爱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一遗漏地堆积起来，不带有芝麻许的贪爱执着之心，全部供养上师，化身尊重。以上就是共同化身曼茶罗。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观想之后呢，在这个整个前面的这个范围当中，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呢，有不可胜数的、不可思议的在这样的刹土当中呢，有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这个天境当中的，比如说是能王七宝啊，还有就是天境的天境当中的这些，比如说如意树也好，或者就是八功的水也好，人间的这些能王七宝也好，或者在结束的时候拥有的圆满也好，还是现在所拥有的圆满也好，等等等等。从原则性来讲的话，就是说结出的时候，就结出的时候的这些圆满要远远超胜现在的圆满，天境的圆满要远远超胜人间的圆满，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差距都不是事儿了。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这些差距不是事了，我们不用去懊悔没有生在天界啊，没见到天界啊，没有生在杰出啊，没有遇到能够找到如意宝的时候去用如意宝供佛啊，都不需要，都不是事，是这些现在就可以直接圆取了。像这样的话，天界现在不是存在着吗？存在着的话，我就用我的心圆取，把这些东西的供养啊，作为这个化身曼茶的里面的供品，然后呢把它呢供养给这个化身佛。所以说，有主的也供养，无主的也供养。那么有主的可以供养吗？有主也可以供养，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一幻供养当中有主物供养，这个是别人的东西。比如你到了一个富豪家里面，他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就把它供养了。供养了之后呢，就是说会不会犯盗戒啊？别人没同意能供养吗？其实来讲的话，这个不是说把他的真实的东西，把他的实物我拿走了，然后供养了，他损失了。啊，就你因为这个食物的话，你拿走了，其他就没有了嘛。这个没有啊，我其实它的食物还在这儿，我只是就是说用我的心缘取，缘取之后呢，把这个用心的缘取了，这个不会说什么犯盗戒啊，或者什么样一种让别人有损失啊，这个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有主和无主呢，只是它供品的种类。其实来讲的话，都是我们的心在操作，心在缘取。所以有些大德呢，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就是说他会这样解释。其实我们易幻供养，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它只是把我们眼识所取的这一部分供养了，是这样的。食物实际的，我们的触觉啊，就是说我们的触觉所这个接触的这个食物呢，其实还在这儿没有动，就是这个眼识是我们自己的眼识，是这样的。所以我看到的这个眼识是我的眼识，我的眼识我供养我的眼识有啥吗？现在就是你自己的。所以有些大德呢，他就说有些大德的一些智慧也很细啊，或者说是针对一些分别念很重的众生。他就是说呢，这个不算，这个不会犯盗戒的原因呢，因为供养的是你自己的眼识的这一部分，眼识是你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东西是他的，但是眼识是你的，也可以供养你眼识这一部分的这个财物，说这个不会犯什么盗戒的。但是这个反正一幻供养绝对不会犯什么盗戒，他也不会追杀你，他也不会就是说你供养没经过我同意，你把他一幻供养了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天界的这些也好，或者就农工的这些也好，反正整个世界的很多原本的玉庙啊，就是说是这个应有尽有的上等贡品啊，上等物品，以前我们只能够听说的，只能够看到的，这些都可以拿来供养，就是这样的。所以一幻供养的好处就是这样，当你在路上看到一辆很好的车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把它来供养了，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像这样的这个马上也可以积累资粮，看到这任何一个好的景色、好的建筑、好的这些受用啊，就是这些方面呢，乃至于就是说很漂亮的这些男男女女啊，也都可以拿来供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呢上等的物品，加上自己的身体受用，这个时候易患把自己的身体啊也供养，因为身体是我们最执着的、最珍贵的啊。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那么老，哎，我的身体那么丑，像这样的话，就血肉之躯，这个不算是一个什么上等物品。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物品本身非常非常的好。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很珍贵，对我们来讲身体是最珍贵的，平时我们所有的打扮呢，所有的这些保护啊，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执着这个珍爱这个身体的。所以现在就把这个最执着最珍爱的这一部分呢拿来供养了，还有我自己的一种受用啊，还有这些寿命、福德、权力、地位，这些呢也作为供品的做供养。还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当中积累的善，过去已经积累过的，现在正在积累的，未来将要肯定会积累的。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善根也可以放在曼茶里面，观想把这个善根放在曼茶里面，把这善根也供养了。 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它这个供养的原理，就是说你越供养它越多啊，就供养它，就是说这个是增长质量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你把你的资金善根供养之后呢，不会就是说不会像你包包里100块钱你供养了你就没有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你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就是说供养完之后呢，他就说充一换供养的方式，或者对这些供养的方式，供养完之后，他就在你的香水当中，在心里面就重新生成了这个更多这些财富的一些这个因啊，这个我们说叫习气也好，叫善根也好，或者这个因也好，因缘也好。就当你供养完之后呢，当你在供养的时候，你在你的香水当中，在你心当中就同时就生成了更多更多的一种善根的因啊，以后或者更多财富啊，更多的一种更好的相貌啊，或者更多的一种受用的一些所有的因素，在这个供养的同时，在你心中就已经生成了啊，一直不断的供养，它就生成的善根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质量，这个叫做善根。这些善根它会逐渐成熟，只要这些你以前的这个善根它一旦运作起来了，它一旦成熟了，它力量就挡不住了啊，你没有什么障碍可以挡得住这些善根的成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人福报特别大，什么金融危机对他没不起作用的，他福报太大了，是这样，所以他根本不会受这些影响的。但是你的财富，你的善根不是那么的这个强劲呢，可能会受外面的这些影响啊，你的财富也会上上下下的波动。但是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善根特别强劲的这些，他不会受这些影响。啊，你不管是什么样，它都不会受影响。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的，是这样的。随着就是我们修曼札，其实呢，一方面来讲呢，在内心当中的一些，你看你供养的东西就是这些财富、权利啊。当然，我们供养这个是为了让我们觉悟嘛。但是，即便是你为了你的觉悟，这些供养的这个物品的缘起，它不共的缘起，它也会返回到你自己相续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无期的作用力啊，这个叫法界缘起力，这个无期的作用力，它一定会返回到你这儿来。你供养出去的什么东西，它会加倍的反弹回来。所以有些时候就叫反作用力，反作用力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像这样的话，你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就是说施加给别人身上，反弹回来的这个，就你自己还是会感受这样的不好的。然后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啊，就供养出去啊，或者让别人快乐，你反弹回来呢，也是让你快乐。这个叫反作用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它每一个物品都有一个缘起。所以说我们供养的是这些人王七宝啊，或者自己的身体啊、寿命啊、福德啊、权利啊，还有善根啊，这些呢一个一个它都会返回到自己相续当中，如是的啊，就说是这个不错乱的成熟，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来讲的话，是从如果我们还没有获得，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获得觉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这些所有的这些供养的善根，在你仍然在轮回流转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在你的身体上逐渐成熟啊，这样。所以说从暂时来讲呢，这些是你以后获得快乐的因；从究竟来讲呢，这些是让你获得觉悟的因；还有一个呢，是以后你度化众生的因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供养曼札就是为了以后度众生嘛，所以这些都是每一个它都要如愿的成熟的，都是要如是的成熟的。因此呢，就把这些呢就是全部供养幸福啊，还有所有现在我的幸福也可以把它当成供品放在曼札里面供养。然后就是说安乐的事情也是放在里面供养，凡是最喜爱的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个遗漏的，全部堆积起来啊，然后呢不带有芝麻许的贪爱，也不带有丝毫的执着，全部供养给上师化身尊重。因为是化身曼茶嘛，就化身第一个呢，化身曼茶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所供养的这些呢是化身刹土里面的啊，都是属于化身刹土里面的。就是一般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众生的业尘，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人他就是化身的刹土的所化，如果是菩萨们呢，他们是会在报身刹土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化身刹土一般来讲是不清净的刹土，前面讲从地狱到梵天之间啊，就一个世界，反正就是说你再怎么累积就是这个范围。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所供养的供品呢都是属于化身刹土里面的这些东西，黄金白银啊，或者钻石玛瑙啊，反正或者说是这些财富受用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的供养。然后这个是他所供的物品呢，是属于化身刹土的范围当中的物品，就化身刹土里面有的。但这些东西和报身刹土的东西就比起来就差一大截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首先化身刹土里面这些最善妙的东西供养，所供养的对境呢也是三身佛里面的化身佛，或者说是上师化身尊重。因为上师因为是个佛陀就是上师的本性呢，是这样的。所以供养上师化身尊重，有些地方说下面来讲的话，愿我们获得这个化身果位，也有这样的啊。反正我们要成就三身果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供养完之后呢，发愿我们获得化身果位。这个以上呢就是共同的化身曼茶。 所以这个里面就已经很殊胜了啊。像在呢这个化身曼茶里面，就所有的这些善妙的物品都已经就具备了，就非常非常的殊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里面就是说这个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曼茶三三曼茶里面哈、啊、三三曼茶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它就是化身曼茶呢是有九堆啊。它就是说首先拿一个曼茶盆，就平时我们修的曼茶盆，曼茶盆之后呢修化身曼茶的时候，首先把最大的圈呢放上去，然后呢就是说是抓米之后呢，首先放第一堆，就这个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反正就是说四方四域啊，这样放九堆呢。当然上是在这个讲记当中也讲了哈、啊，讲的有些大的解释说，这个九堆当中的前七堆，就像我们七堆曼茶里面一样啊，须弥山呐、啊、四大部洲啊、日月啊，这个是七堆，再加上自己的身体，再加上自己身体算一堆，善根算一堆，上就是九堆，这样算的。上次说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九堆呢是属于这个中间须弥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余的八堆呢就四方四域，四方四域的刹土是这样的。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也容易更加容易理解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放的时候呢，就反正九堆要把这个放满啊，我们在放的时候九堆要就把这个最大的这个圈里面这个放满，一边放一边就是说是念诵下面这个诵词，一边观想啊，一边观想化身的整个化身刹土里面的所有的圣庙的东西呢，全部供养化身尊重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圈里面呢啊，就是放的化身曼茶。然后呢就供完之后呢，就供第二个，就是报身曼茶。报身曼茶就把中圈，就说这个中等的圈呢，三个圈里面中等的圈呢，中间这个大的圈就放上去，放上去后就放五堆啊，就放五堆，五堆都放满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下面我们再看呢，接着再用心观想，幻化出无数个五大庄严刹土，均有不可思议的良田、无量殿、喜女等无量供养天女做点缀，以此供养上师报身尊重，这就是不供报身曼茶罗。那么这是不供的啊，不供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前面来讲呢都是一般的这个具有业惑的友情，就是说六道众生的地方，所以它是共同的。不供的话，这些因为报身刹土呢，报身佛这个报身刹土是清净刹土，这个清净刹土一般人去不了啊，一般人去不了这个报身刹土，能够见报身的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啊，这样。所以说一地以上的菩萨他的福报非常大的，善根很大，所以他们的一种就是说这些刹土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根据这些在这个刹土里面的众生的福德通过这些感召的。为什么地狱里面没有好东西，对不对？地狱里面什么好东西都没有，除了痛苦之外啥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就因为转生地狱的所有的友情，他们那些当中就现在正在现前的这些呢，成熟的这些业呢，都是最不好的恶业。所以说在他们跟前的所显现的就是这些刀山火海啊，烧红了铁地啊，反正就让人不愿意的就很痛苦的这种环境。那么就为什么就这个人道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的福报很大，或者说福报很大的人转到好地方去反正有些地方呢就又有好的又有不好的，这个是因为众生相续当中呢，这个整个人间的这些众生的业善和恶夹杂的善恶夹杂，有些部分的业善业突出一点有些善恶业突出一点，有些呢就差不多，又说是这个就是介乎中间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人间当中呢，有好东西也有差的东西，有特别好的非常非常豪华的，这些也有非常差的贫民窟啊，或者像这样也有特别差的。一方面来讲也是因为不同的业而导致的。那么就是说天界的众生都能够转成天界，说明大家的福报都很好，它的环境也是特别圆满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就通过这个做例子呢，我们就知道报身刹土能够转成报身刹土的都是一到十地的菩萨。一到十地的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心很清净，福报很圆满，所以他们的一种刹土，他们的刹土也是非常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报身刹土远远超胜化身刹土的庄严，肯定是远远超胜化身的庄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首先用心观想，幻化出五大庄严刹土，因为这个曼茶盆里面就放五堆嘛，五堆呢就相当于五部佛五部种姓，其实是不是只有五个呢？不是，它是分为五类把众生呢分为五类，众生有五蕴通过五蕴呢分五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分为五种种姓嘛像这样一个如来部金刚部保身部然后呢就是莲花部事业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分五类，通过五种颜色来表示 啊，居于五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很多案例这样的。那么这个案例呢，是一种表示，其实就是表示一切的清净刹土。这个清净刹土特别的多啊，这个非常非常多，非常广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首先观想幻化出这个五道庄严刹土、不可思议的良田、无量殿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喜女，这些喜女的能够前面讲的能够引申很多无漏大乐的这些喜女等无量的供养天女做点缀，就是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刹土里面的一种这个庄严供品非常圆满。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刹土，极乐世界当然是报身嘛，是化身的都有，像因为极乐世界有些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也有往生的，还有一些菩萨们也有菩萨在里面，所以说呢在菩萨境界当中它也可以是一个报身刹，然后在一个凡夫众生面前它是一个化身刹。但是我们就是反正清净刹土里面的这些这个大地啊，还有这些环境啊，特别的庄严啊，非常庄严。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说其他刹土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话，因为极乐世界嘛，很多的经典的论点呢，大德介绍的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极乐世界为例子啊，就是相当于极乐世界清净刹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供品，清净供品呢，把它的供养就是这样的无量的天女做点缀，一直供养上身报身，所有的报身佛，我以报身的刹土的庄严供养报身佛，然后通过这样缘起呢，我也可以获得报身的果位，这样的，这个就不供的报身曼陀罗，将无生法界这个供完之后，就把最小的圈啊，一个最小的圈呢，就是放在最上面，啊，最小的圈放最上面，这里面就只有一堆，啊，就供养一堆，就抓一把米把它放满就行了。实际上，它因为这个土里面就是一堆嘛，这样的。为什么一堆呢？因为法身无相，啊，就他就说法身是无相的，表示的就是说是没有很多差别的意思哈。报身刹土还是报身刹土还是这个报身刹土的报身佛还是属于色身，还是属于色身，它还是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这个存在的一种净土，有一个存在的净土，它是清净的净土。法身刹土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地方，它就是无相的啊，法身无相，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通一堆的表示，一堆就是无二啊，没有很多啊，就是没有很多很多像五方佛啊，还像九堆啊，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啊，是这样的。所以法身它就是无形无相的，就表示呢就通过一个来表示，就是这样的。所以将无生法界安立为曼茶罗的基盘形象，那么整个无生法界就是曼茶盘啊，就是这个就曼茶盘。所以说我们在供的时候呢，整个法界实相它就是属于曼茶盘，然后这里面所显现的事相等一切分别实具安立为供堆的形象，显现的事相呢，就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在大圆满里面它会提到一个一个事相啊，事相法性限量相啊。啊，或者就是说是那种正悟增长相等等啊，这个以后呢，在学习大圆满，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学习大圆满的这个大圆满龙兴心水的正行，在学这个大圆盛会的时候，他也会提到这个大圆满修托嘎的时候有四种相，把这个四种境界啊，有四种相呢，把它作为供品，还有一切分别实具，分别实具其实这个分别实具就是清净的心，清净的心就是清净的智慧啊，相应法身的这样一种清净正悟的一种智慧，把这些呢分别实具呢，就是分别实具，我们不要理解成是一个好像不清净的分别心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分别实具其实就是指清净的心和清净的智慧的意思。他说的时候呢，说是分别实具，其实就是指我们清净的一种正悟实相的这样一种智慧。这个智慧也是无二无别的啊，和法性和法界无二无别，安立为供堆的形象，以此供养上师法身尊重。这是殊胜法身曼茶罗共同的不共的和殊胜的就是三种，分别是化身曼茶报身曼茶和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化身曼茶就化身化身报身和法身这三身曼茶，这个供养上师法身尊重这个法上师这个上师法身尊重也是无形无相然后呢就说也供养完之后呢，也愿我自己获得或者现证这个殊胜的法身果位，这个就是就说是这个供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然后供完之后就把这个宝鼎，把这个宝鼎呢放在上面，然后就可以算这一次就圆满了这个供养就圆满了，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但是念的时候呢就要念下面的这个颂词就是一个曼宅一个颂词，就是三个颂词，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念这个三个颂词的同时呢，就是这个供品然后观想的做供养，是这样。精通这些观想要诀，而怀着强烈的诚信恭敬之心念诵下文，这些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不熟悉，不熟悉的可能会很慢 但是呢，就是随着自己修行的一种这个修的越来越多呢，啊，自己观想也会越来越纯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念诵呢也会越来越纯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修曼达的都是前面放张纸，啊，盯着这个纸，然后就是说手上在这个供，有的时候左手捏念珠，供了供，哎，怎么忘了计数了呢？啊，好像就是错过念珠。有的时候供了供的时候，这个就乱掉了，这个怎么放的又忘了。有的时候这个念的就反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手忙脚乱的，那后来的话就是供。供了时间长一点的时候，慢慢就熟悉了。熟悉之后就没什么啊，只要一熟悉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正轨，就开始加深这个，就开始就说是深入这个观想的质量。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把它熟悉，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在我们一般来说，在我们真是进入曼查修法之前呢，我们可以提前训练一段时间，啊，你该念的念啊，念的熟一点儿，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些，反正就七对曼查就是七对曼查就是四句话。四句话你就把它背下来就行了，花点时间每天念一下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你真的开始修的时候你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就直接进入到了一种，把这个训练的过程已经过，提前经过了，那个时候呢就会比较迅速一点，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在修之前呢提前的再做一些训练，这个也是有，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精通这些观想要诀，怀着强烈的诚信恭敬之心。那么他内心当中呢，第一个是强烈的诚信啊，就是相信这样一种对三宝、对三身，他有信心，还有对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法本身呢，也有强烈的信心，还要通过恭敬之心念诵下文，一边念一边随文入观，啊，一边随文入观，一边做观想。嗡阿訇，嗡阿訇的话，下面就这个就是加持啊，加持这些供品的啊，就是嗡阿訇。那么就说是在念的时候的嗡字呢，下面在修这个就说是古刹里的时候呢，这个嗡阿訇呢，嗡字呢它相当于就说是这个清净，它有清净的作用，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呢就通过嗡字来把它就说是这个变得清净。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阿字呢它也有增长啊，增长就是很少的东西增长无量。轰字呢就是转变，随意的转变成这个，转变成就是说是一些这个殊胜的供品啊。他嗡阿訇有的时候在这个古刹里面是这样解释的，在有些地方讲嗡阿訇可以清净，反正就可以清净啊、增长啊、转变，反正就是有不同的作用吧。所以我们首先见嗡阿訇，然后呢是百数巨子、三千世界刹、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以及我身受用悉供养，愿获转法轮王之国证。这一个颂词呢就从百数句子开始了，这个是化身曼查，也就是说在修化身曼查的时候念这四句。百数句子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什么，就百亿个啊，百亿就是百数句子，就是百亿，百亿个四大部洲组成的三千世界刹土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千世界刹土是百啊，就是说百数句子，就百亿个世界啊，百亿个四大部洲组成的，叫做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者说就是就百数句子的三千世界也可以理解，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第一种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三千世界刹里面包含了百数句子的四大部洲，这样理解也可以。或者就是说直接理解，就是说有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也可以，因为的的确确有这么多。就我们说不能够局限，我只供养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刹土，别的我就不管了，或者供养不了，我就像这样就或者不允许，没有这样的啊。当然你的心量越大越好，你可以就是供养无量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这个你的观想的越多，供养的越多，那么你的就是说质量也就获得的越多。我们需要质量啊，我们特别需要质量。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度化众生，我们要这个证悟实相，这都需要很多很多的质量。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弟子嘛，就说是追求福德啊，或者追求质量啊，这个是需要的啊。所以有些说啊，又着相了，又执着福德了，又执着福报了，我就是要执着。我这个我修学佛法，我不执着这个执着啥呢？你让我执着世间八法吗？这个肯定是，如果修学佛法呢，我就是需要这个的。所以说就是，只不过呢，就是说是你把这个福德质量啊，把这个福报执着这个呢，只是为了世间享受呢，当然就是不圆满的。但是呢，我要为了获得证悟，我为了获得成佛，我要利益众生，这么多众生需要我度化，我的钱少了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我必须要很多钱才行，就相当于你要做大慈善，就是说你的钱这么多众生，这么多人需要帮助，那你就说这个钱越多越好啊，我就是需要钱，而且我的钱多了，我就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这么大的心量，我这个质量少了肯定不行，所以我就是要追求这个更大的福报，什么来福报快啊，我就要去使用， 因为它就是帮助我能够达成我的一种很清净的一种心愿的一种它的基础，缺少这个完全不行的。而且就你要开发你的如来藏也需要一定，你这个大矿石山，对不对？你大金矿，你没有设备去开发也是等于零的。所以我也需要钱买挖掘机，我也需要钱去买这些设备，我要需要钱雇工人去开采这个矿，那就我就是需要钱，就是我的如来藏，我就是要钱来开采，我没有我自己的质量少了就是不行，啊，就是没办法的。这个很多委员我要用钱来打点他，啊，我就是要用钱来开道，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要就很多委员就是要钱去把它摆平，所以修行也是一样的呀，我就是需要质量把这个委员叫潜头压住。然后我需要就需要质量就把这个开发我自己的一种这个佛性，这个质量少了绝对不行。所以我们不要羞于谈就积累质量啊，得到福报，这个就是说修行人来讲就是需要这个，我就是这个功德很大，我就是要得很大的功德，我就是需要这个功德来开发我的佛性，我就是需要这个功德来就是说度化众生的一种资本啊，这个没有什么羞耻的啊，这样。所以说有些佛弟子修来修去都很羞耻谈福报了福德了，好像觉得是一谈福报就着相啊，就不能谈福报，这为什么不能谈的啊？就功德大就是大，我就是为了得功德，这个没什么，是这样的。为了我自己暂时的幸福，我也是为了，我也是可以。那为了度化众生也是需要的，正大光明的，这个没什么，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尤其是我要快速的现证佛性，快速的成佛，现前实相，就是需要很大的福德啊。这个又是可以获得很广大福德的方法，那就是要大大方方去证啊，就要大大方方去修，然后就鼓励大家去。获得这种啊，通过这种手段、这种途径去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福德，这样的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百数句子啊，就是前面我们讲啊，就可以观想，就是说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些所有里面的玉妙供品全部供养化身佛，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然后人尽天界的七宝等等等等，所有的财富，还有我的身体和我的受用一切的一切，全部供养。愿获转法轮王之国证，那愿我呢获得就是说是这个，就转法轮王的国证，就是转法轮王的国证，就是这个化身的一种这个佛果，化身的佛果。因为这个转轮王呢有两种，一个是这个世间的转轮王，金轮王啊，银轮王等等，这个呢是主要是这个统摄世间国证的。那么就是说这还有一种转轮王呢是转法轮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转轮王，那么就是佛陀。佛陀所转动的是这个法轮，那么金轮王他是可能他自己的标志是金轮，啊，他是就金轮王他是标志是金轮，那么就是佛陀呢是他转动的是法轮，法轮一转动，那么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呢就是逐渐逐渐在弟子相续当中就获得了，那弟子就可以获得殊胜的一种功德和利益了。那么这个就是化身曼茶的诵持啊，念诵一边念一边供，然后一边呢计数，当然就这个计数是念完之后啊，就三声念完这个计次数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是这个报身佛处大乐密严刹具五决定五部共归者无量玉妙供云悉供养啊，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呢是报身佛处啊，报身就是在这个清净刹土，报身佛的刹土大乐密严刹，大乐呢就是没有这些大乐的，就是没有这个苦，也没有这个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苦，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乐，因为现在我们的苦和乐都是属于有乐的心说法，这些都没有了啊，无乐的智慧现前的那个叫大乐啊，是这样离开了有乐的这些苦乐的感受，这个叫大乐。那么这就是说是这个密严刹土，就是很清净的一些刹土啊，非常清净的刹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刹土上具五决定啊，五决定呢就是在注释当中讲啊，首先是处决定，就是环境决定是清净刹土，然后呢导师决定呢是报身佛，眷属决定呢是一到十地的菩萨，然后时间决定呢是这个恒时的啊，它是没有涅槃的，是恒时的恒时转动法轮。那法决定呢可能是大乘啊，这样，所以这个叫五决定。然后呢五部供堆，五部供堆就是五方佛嘛啊，五方佛呢就是属于五部供堆，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五方佛的刹土里面的庄严做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量妙喻，这里面呢这个无量妙喻啊形成供养源啊，习供养是这样的。那么这好像就是说上次在讲记当中讲的和以前的发表当中有不一样，好像改动了。以前呢是供养无量玉妙赞供云，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呢是无量玉妙供云悉供养啊，这样的。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那就是供养报身佛呢，也愿啊自己和愿一切众生都能获得报身果位。 然后下面呢是这个法身曼禅，现有清净童子贫佛身，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明点持身净刹悉供养，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那么就说是在这里面在里面就是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第三句好像也是调整过了。那么就以前呢是供养持身明点持身明点持身明点清净刹，现在上注释里面是讲及到明点持身净刹悉供养，那么意思都是差不多。那么就是说是法身曼禅呢现有清净啊，就是一切现有，就是说现就是显现的气世界，有呢就是属于这个有情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气呢就是现就是有情就是气世界，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呢就是有情啊，就是这个现有有情世界气世界。现有的是清净的啊，童子贫佛身，童子贫佛身其实大圆满的术语，就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意思，都普具如来藏啊。童子贫佛，那么这个童子的意思呢就是他是很年轻的嘛，很年轻的意思呢在里面讲就是不老的意思，不老的话就我的佛性呢就是没有衰老过啊，如来藏是无为法嘛，无为法没有衰老过，不变化的啊。贫佛呢就是童子贫佛，就好像在这个一个瓶子里面有一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童子一样，有个人一样，像在就是我们的外面的五蕴呢就像瓶子啊，瓶子里面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啊，就是把这个打开之后呢把这个瓶子碎了之后呢佛性就显了，大概这个意思吧，大概是这样的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如来藏啊，我们一切有情的佛性，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啊，在这个佛性当中呢具有智慧，具有不灭的大悲心，还有法性有我，这一切呢都是最清净的无为法的自性。明点持身净刹悉供养，那么就把这些明点呢持身呢啊就清净刹呢悉供养。那么这个明点持身净刹呢，那么这个明点呢当然就是它的本性就是佛性，平时我们的身体呢或者有些这个明点本身呢就是代表这个智慧的意识，清净的智慧。持身呢就是说能够手持身体的这个它的一种本性，清净的本性。净刹呢它的自己的一种自性啊，它也是清净的刹土，就是佛性本身就是一个清净的刹土。把这些呢都全部做供养了，就前面所讲的或者讲的四相啊，就是法性现象相啊，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四不境啊，就是说大圆满的四不境界四相，把这些呢都作为供养。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那供养法身佛，愿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殊胜法身的果位。那么一边念这个颂词，一边供养啊，你按照这个前面的这个图里面所示的啊，就是说是化身呢就供九堆啊，报身呢供五堆，法身呢供一堆，供完之后就把宝顶放上去，这个就一遍就圆满了。所以说它肯定要比七堆要慢，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七堆修三遍啊，它就修一遍。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速度啊，这个是这样的速度。所以说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为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为了赶速度，他有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修行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法包括三身的一种刹土呢都可以观想，都可以做供养。当然就是说前面讲也可以用比较简略的摩诃婆切在开显解脱道里面一句话啊，他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就是就是比如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就是化身曼禅，一句话就是报身，一句话就是法身曼禅，他四句话就把这个全部包括了，这个也可以，这个里面也相当于就是三身曼禅已经供养了。计数的时候左手如最初供养时那样握着曼禅盘，右手安放供堆。计数的时候就左手抓曼禅然后右手呢就抓这个供堆，就抓这个供品，然后就往上面放，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持师持奴堪布他在讲曼禅的时候，就是说抓的时候他要这样倒下去，就是把这个这个好像是从这个拇指那个地方倒下去，以前我们修的时候好像很不习惯，是这样的。所以后面我们修了几次之后还是就又调回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往这样放。上次老人家在视频当中的时候也是从反正就顺着这个拽拳头的时候顺着这个往下放这个。其实说要倒过来啊，就是说是这个要倒过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拇指和食指在下面这样往下倒，这样往下倒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不习惯的时候它不是特别方便，有的时候还是说要用指尖抓住的供品这样放的也有啊，是这样分各样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教研吧。但是我们呢就可以看情况啊，大致上是怎么示范的呢，在视频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就可以，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左手极其疼痛啊！可是在没有达到根本无法握住曼禅盘之前，一定要以顽强的毅力 手抬起来握着曼茶盘。那么这个他抓的时候呢，要这个肘他要腾空的哈、啊，要就说是要这个抓到空中这样供的。所以说呢，他不能够靠着啊或者椅子啊，像这样，所以说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手腕他就会很酸痛，对吧？他就很酸痛。但这个也是一种苦行，这个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会很疼痛，要极其疼痛。但是呢，如果没有达到，就是说实在是抓不住之前，都一直要举着曼茶，就是在这样的话，就曼茶他手腕就抓住曼茶之后呢，就不能够靠在桌子上啊，或者把这个曼茶放在桌子上这样去修，这样不行的，就还是要抓住抓起来，然后这样去不断地去供，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修行。但有些就是说道有了曼茶呢，就说是这个有个差别嘛。以前上师老人家做的一个曼茶很轻，就比较轻的那种呢也可以。有些呢可能是铜的，有些是银的。有些比较富裕的是黄金的，这个可能修的时候有点困难，就抓起来可能很重的，是这样的。所以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能抓得起来，修完之后手劲也练出来了，也是一个好事，也是锻炼身体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也是一种苦行。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苦行精进呢，求正法啊，并不是说单单的口中没有吃的，而是指时时刻刻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修行。那么所谓的苦行就是精进求正法嘛，不是说单单说你修苦行就说没有吃的就修苦行，没有穿的就修苦行啊，不单单是这个也是其中一种。但是最主要苦行就内心对修法的时候能够对这个痛苦能够坚忍啊，就是说能够忽略这个痛苦。随着这个修曼札本身呢，比如说我们磕大头啊，磕头也是一种苦行，有的时候不想磕啊，很累啊，很热啊，或者就是脚很痛啊，这方面其实都是一种苦行。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个就是苦行，我这个苦行和米拉扎巴尊者在山洞里面的苦行没什么差别啊，就是的确是本性就是这样的，它都是苦行的不同的种类，不一定就是说只有米拉扎巴尊者可以修苦行我就修不了了，我必须要吃荨麻啊，就是说是我去市场上去看有没有荨麻卖，今天又没有荨麻卖啊，我想买点荨麻吃，我要修苦行啊，是这样的。这个不一定要吃荨麻才是修苦行，也不一定一定要去找破烂的衣服穿，然后怎么样才是修苦行。你在家里面磕大头的时候磕不动了，我不想磕了，然后你坚持磕下去，这个还是就是修苦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修苦行有很多，修曼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修苦行的，是这样。这个是从心里面安利的，反正就是说只要你今天特别不想修，就非常就是说很烦躁不想修，但是还是要修，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苦行，除了这个没别的苦行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指时时刻刻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修行。打坐也是一样的，今天不想上座了，不想上座了上去修也是一种苦行啊。就只有这样坚持下去之后呢，逐渐才可以开发出自己的一心当中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否则的话今天不高兴了不舒服不修了啊，明天又说也不舒服了，不知道哪一天高兴的修一座，啊，这个什么时候才修得成呢？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办法，所以必须要每天要坚持。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要稍微的放松一下啊，稍微放松，这个就是劳逸结合嘛，啊，就是说在入行当中有个舍对之力啊，放舍对之力，放舍对之力就是说是这个舍住缘啊，叫舍住缘。舍住缘的话，当你就是说法修完了之后，你休息一下，或者中间呢你调整一下，这方面来讲的话，舍住缘就放舍。就放舍的助缘呢，可以帮助我们长期的坚持，但是呢，不能把舍助缘作为主要的修行呢。我主要修舍助缘，主要修舍助缘的话，其他就没办法修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舍助缘是就偶尔用一下可以，就经常用、习惯性用舍助缘就不好了，就没办法，就得这样了。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就稍微调整一下，这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很懒惰啊，这个就修不了法。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有时候苦行太苦了，太绷得太紧了，也会崩溃掉。所以为了让这个修行不崩溃呢，他就说偶尔放松，或者懂得放松，或者懂得调试啊，有的时候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就说调剂一下，然后再开始为暂舍为久计，入行人来讲暂舍为久计嘛。那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调整，但是这个不能时间太长了，就他之后这个相续会中断，就想修法的相续中断的障碍啊，委员就开始出来了，那就稍微休息一下呢，可能障碍他的委员还来不及反应啊，还没反应过来你又开始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稍微的放松这个可以，但是时间太长了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修行，所以仅仅依靠修曼茶罗的苦行和安忍也能圆满广大的资粮，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修曼茶本身是一个快速积累资粮的方法，再加上修曼茶的时候的这种苦行的一种心，就苦行本身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积累资粮和清净罪障。 所以说呢，依靠这样的话，就说能够圆满广大的志向，所以一定要身体力行。最后左手实在无法继续拿着曼茶盘的时候，就将它放在前面的前面的供台上啊，供台等上面。如果实在抓不住了，就放在前面的桌上，放在下面的供台上，然后这样慢慢再继续修，是这样的。然后恢复了之后再抓起来，重新再放抓在桌子上，重新再修，是这样的。在曼茶罗期间在供曼茶罗期间，要一边供一边计数，在用餐、喝茶等一切间隙的阶段，要收好前面所供曼茶罗。这个用餐和喝茶呢，它就是相当于中间休息了。要休息的时候，正式开始比如说修行到了中午了，中午了我要吃饭，要喝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暂时的告一段落。暂时告一段落了，就要休息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呢，就把前面的一些上次七堆供好的上七堆收下来，收来之后呢，开始休息这样的。当重新开始时，再如前一样，首先供养三十七堆曼茶，并且继续计数。重新开始休息好之后，下午开始了。下午开始之后呢，又开始重新把供个三十七堆曼茶放到前面，然后再开始就说修三身或者修七堆这样的。通过这种方式来供曼茶罗，必须要圆满供足十万遍，为了补缺供十一万，其实在这个慧真之观里面经常讲，为了补缺，因为在供的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自己有缺漏，供的不圆满，就多供一万，多供一万呢来补缺。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时间来不及呢，也可以把这个算进去，就是十万。有些是好像以前我们在学院修的时候，下午好像是下午五点钟。下午五点钟要发这个家庭圆满证，某些现在著名的道友还在家里面赶大头，是这样的啊，也是赶了，把所有的一些柱子上面的小树都加进去，108棵里面8棵也加进去，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在大概2:40修完了，然后跑下去领证，是这样的，这个也有。但这个时间很紧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是不那么紧啊，十一万遍啊，这个是一万遍是补缺的。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十万遍暂时不能做到广供三身曼茶罗的人，仅仅念诵下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广供三身曼茶的，就念下面这个，就是这个赤松德赞造的这个曼茶曼茶供。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用七堆用七堆来进行计数，仅仅念诵下文，涂香宣花遍大地，须弥四周日月寺。观想佛刹做供养，愿诸众生行佛刹。那么这个呢，当然前面已经解释了，当然上次也解释了这样一种四句曼茶的意思所以说一边念这四句就第一句的时候就擦拭，把这个供品抓在手上擦拭，然后呢第二句第三句的就放七堆，然后呢就第四句的时候呢就把它端起来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供完之后里面是光光的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些供品全部已经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供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供完之后呢，端起来供的时候，基本上里面2-3颗米或者基本上没有了，是这样。有些曼茶是很斜的一个斜坡，有些是比较平的，比较平的供完之后可能里面还保留着。因为第四句按理来讲，第四句应该端起来的时候应该供养，就把这个供品呢给佛陀供养的，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供完之后呢，因为它放下去的时候它就往旁边就散掉了，所以说端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啥都没有。就第四句的时候供完之后倒掉，然后再抓，然后再开始擦拭，再开始供，是这样的。咱们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个虽然说是须弥四周日月寺好像就是这里面只有须弥四周日月，但是在念的时候观想的时候，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龙王七宝还有所有的受用圆满的东西反正这些所有的报身化身刹土法身刹土里面的所有的圆满都可以放在里面这里面只是表示而已。观想的时候就是说思想上面你可以广大无垠的所有的一种都可以，你的见解你的修行的证悟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去供养，把你的修行的体会也可以拿来供养，把你的一些善根还有你的境界这些都可以拿来供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后面有一个曼杂的一种咒语藏各的染那曼杂的不叫那个沙漠杂沙巴杂的沙漠亚阿红萨摩扎萨巴扎的萨玛亚阿红，那么这个就是曼杂的咒语。有些时候呢，如果没有时间供曼杂呢，就是念这个咒语也可以，念这个咒语也可以，是这样的。上次老人家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在修十万曼杂计数的时候，说这个后面这个呢，不念也行，就念这四句只念这四句就算是可以计数了，这样。只是这只是供这七堆曼茶罗也可以，无论怎样供养的过程中。 以最初加行发心，中间正行无缘，最后结行回向来应时，也就是以三殊胜摄持十分重要。这一点与其他修法完全相同。那么就是说，是共伴掌的过程当中和其他的所有修法一样，都需要具备三殊胜。就是说我这个共伴掌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我这个目标首先要确定下来，就为了让我每一次的修行的目标都不偏离，所以说每次修三法之前都要以这个加行发心的设置，发心殊胜的设置，因为每次都可以提醒一下自己，我的目标就是这个，不能跑偏啊。这样，因为就是说初期修行的时候，菩提心不稳固，内心当中的世间八法的思想呢，它还在占主导作用，所以说你如果不提醒自己呢，它就自动就把你的这些心就牵引到就是说升官发财之类的去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修法之前呢，为什么要加行发心呢？它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修行的目标明确，让自己的一种就是说这个路线不跑偏的缘故。所以说呢，就首先加行发心。当然，就是说后面你的菩提心稳固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了。不管无论如何呢，内心当中的这个世间八法的心我爱子的心，它都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时候，那都是已经菩提心占主导了。菩提心占主导了，就不用操心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念三遍就够了，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仪轨前面念三遍，或者有时候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刻意的想一下我就是为了利他的，我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世间八法，也不为了在轮回当中转生一个好地方，我就是为了就是说觉悟，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刻意的想，使劲的想，然后就再再的提醒自己，想的越重越深越好，因为只有想的越重越深，这个力量才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它力量不容易散。如果你是轻描淡写的写一下，它就一下就散掉了。它后面呢，可能就会就是这个修行呢就不太圆满。当然呢，在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再再意念比如说我在供曼札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去观想供品，有的时候是观想供品本身，有的时候是观想所供养的佛这些是我所供养的，比如说我供养上师我供养阿弥陀佛我供养十方一切佛菩萨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有的时候呢，观想这个所供养的佛这个是佛陀的法身是这样的这个是报身这个是化身，这个是他们化现的善知识如何如何，反正就是我们都可以这样观想。有的时候观想供品，有的时候观想所供的佛，有的时候呢观想自己的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发心就是我现在供养是为了什么什么，就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反复来因为这个修曼札的时间很长嘛，所以你可以反复的调换着轮番的观想，对自己修曼札最有利的这些调整心态或者安住空性。比如有的时候我观想能供所供它都是空性的能供所供是观带的空性的三轮体空的如何如何，或者其实我在供养的时候我也是佛，我的本性也是佛就能供所供，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没有差别的等等等等，或者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的这些血肉之躯的本性也是清净的，它也是供品也是供品，也是所供的佛都可以。反正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在这个供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有的这些见解的都可以用得上。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在加行发心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是说是模糊了，你仍然还是可以在供曼札的期间再提醒自己，我现在供养这曼札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为了所有的众生，是这也可以再再的提醒自己。中间正行无缘，无缘呢，真正无缘是安住空性，但是这个无缘呢，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不散乱于和曼札无关的地方，反正只要和曼札无关的我都不散乱，我意愿专注在曼札的修法本身，所有的思想都和曼札相关这个叫无缘。也可以这样，无缘就是不缘别的法就不缘别的和曼札无关的法也叫无缘我只缘这个，无缘就不缘其他的法。还有一个无缘就是什么没有执着的意思就空性，所以空性也是无缘，然后专注这个法本身，不缘别的法也叫无缘两种都可以解释。最后结行回向，最后呢一定要通过就是最殊胜的心呢回向大菩提，回向利益众生，回向自己早日能够获得实相的觉悟等等等等。那么就通过三殊胜摄持，很多通过三殊胜摄持的，你这个曼札的修法就完整了，很清净，很完整，很有力度。如果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三殊胜当中呢就说是缺少一个，把你这个修法不完整，力度也不大，所积累的功德呢也是就是说时间也花了，但是你的所得到的利益呢并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点与其他修法完全相同。那么下面讲第五供品解禁。 供品洁净也很重要，就是说供养不单单是供曼杂，后面还要讲啊，所有我们供养的这些物品当中呢，它这个总的原则啊，供品洁净是一个总的原则。当然了，这个供品本身呢，可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可能也有高档的，也有一般的，差的也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应众的心很重要，恭敬心，还有就尽量的整齐，尽量的干净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在供曼茶螺期间，用青稞、小麦等谷物供曼茶螺时，如果自己经济富裕，绝不能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来供养，完全要用新鲜粮食做供养。那么供曼茶期间呢，就是说，假如说用的是粮食，用青稞、小麦，或者大米等等谷物供曼茶的时候，如果自己有条件，那么就每天的都要换，每天的都要换。今天这一天呢，我可以用一次性的，今天比如说2斤或者3斤，我就用这些。今天下午或者晚上修完了，然后就把这些的就该供养了供养，该布施布施啊，就不用了。然后呢，就再换新的，第二天再换新的来供养，是这样的。那么完全要用新鲜粮食做供养，这样供养之后，将所供的粮食赐给鸟类、鼠类或盲人、乞丐等。这些供完的这些粮食呢，可以下施。可以布施，布施给什么呢？可以放在外面的山上面或者草地上面，布施鸟，或者鸡鸭鸟都可以，或者老鼠，可以布施给老鼠，还可以布施给反正其他的动物，还可以布施给这些盲人，这个就乞丐，反正很贫穷的人，很可怜的人，这样的，这些方面的都可以给他们做布施，或者呢，堆放在佛像、佛经、供塔前等也都是等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为什么可以放在佛塔佛像佛塔就是说佛经面前呢？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供品，它本身是供品。它一方面来讲，我们前面下施的这部分呢是属于粮食部分，我们可以把粮食呢给他们做布施，但是呢它同时呢也是供品，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放在佛像面前做供品继续供，也可以把它放在佛经佛塔上面继续供，就是这样，这个可以。因为在藏地呢，它有很多露天的佛塔。露天佛塔有时候供完之后，他就直接堆在佛塔前面就供养了，就是这样。然后供养完之后呢，可能有心脚这些慢慢他们吃掉也就不管，就是这样的，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就说是而不应该归为己有而自行使用。那么这供完的粮食呢，不能够在晚上就是正好这2斤，或者是供完了，我觉得就说是这个做饭呢或者怎么样自己吃了，这个不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把它要不然供养了，要不然就布施了。这个为了打破自己的一种吝啬心嘛，这个为了打破自己的吝啬心，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必要。反正不管是供养出去了，也放在佛塔上面也是，反正自己没用，反正这个是舍出去了。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布施出去了也是我没用，布施出去了，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自己不用了，这个就把这个整个修行就圆满了。因为你想到这个，反正我也是供养，这个猪还是归我的，我还是要吃的。所以在供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内心当中就有这个思想，供养的时候可能就不崇敬。是这样的，因为他潜意识里面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放在佛堂上的东西来讲，这个东西最重要归我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供养的时候你带着这个想法，那么你供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彻底的放舍？因为供养和布施它是一个放舍嘛，把自己单独的东西放舍掉。所以说呢，就是说供出去的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给别人可以，这个方面的这个供养啊，这个就圆满了。反正不管是给别人吃还是说给别人，反正或者说供完之后放到外面去，反正我没用。这个就相当于来讲的话，在供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我不用的，所以他就从开始到中间到在最后都是一个比较清净的一个放舍的一种舍弃自己的一种执着的一种心态，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经济不宽裕，就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更换所供的粮食或供品及供品。那么如果经济不宽裕呢，你可以就适当看情况而调换。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三天换一次，那或者7天换一次，或者10天换一次，或者一个月换一次，或者说实在不行呢，我就这么几斤，我一直供完10万遍都不换，一直都不换，是这样，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作为穷人等一次供养的粮食，反反复复来供也是允许的。然后就是说，如果粮食也没有了，前面也讲了，用沙土啊、沙子啊这些也可以啊，这方面下面也是也这样讲过了。那么就说是这个来供也是允许的啊。不管怎样，都要先将供品中的土灰、败子、鸟粪等 所有杂质清除干净，做到供物清洁。首先呢，要把这些土灰啊、这些败子啊等等鸟粪及不干净的东西要捡出去，要把它就是说清理干净，让它很干净，是这样的。并且呢，用藏红花等香水浸湿，就是说有专门泡了一些藏红花水，然后撒在上面啊，撒在上面就是说浸湿了之后呢，就是说是再来做供养啊。这方面呢，就是比较合啊、比较如法的一种供养的方式。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些三生慢茶哈这些呢，就是做了一些学习吧。学习完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对慢茶修法本身呢产生一些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心，就应该精进的修啊。因为有的时候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要不然就是不愿意修，要不然修到中间的时候就是说修不下去了就想停。但是我们就需要不断的了知供啊、就修这个法的必要性，不修学的一种过患。啊，再呢，就督促自己一定要把它修下去。比如说中间有一段这个供慢斋就是苦行，啊，就是这样。因为针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他修到中间的时候，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一种想法因缘，他可能就不想修了，啊，找很多理由就不想修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修下去啊，因为就修下去之后，也许就过去了，啊，过去之后呢，就状态恢复如初，这个、也有。还有就是说，啊，不断的只有不断的这样去经历的话，自己的心态会逐渐慢慢的成熟。啊，这样的话就说是都是有必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强结果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